第三章，汉堡与美元，现代货币霸权，历史逻辑的当代复刻。一，麦当劳汉堡里的 PPP 密码，美元霸权的定价逻辑。穿越2000年，齐国的贝克逻辑在今天的美元体系中完美复刻。麦当劳的汉堡成为全球消费的通用标尺。美国本土一份汉堡售价5美元，对应美国人年均4万美元的收入，性价比极高。而在中国，这份汉堡标价39元人民币，对应中国人年均3.6万元人民币的收入，价格相对高昂。这种差异的本质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定价权掠夺。美国凭借石油美元绑定、 SWIFT 清算系统垄断以及科技军事背书，让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的硬通货刚需。就像齐国的海盐与贝壳一样，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其定价规则。美国的人力成本、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等制造业国家，但它通过美元汇率将自身高成本转化为高定价，用5美元的纸币成本换取中国等价的食物商品。这与齐国用高粮价锚定的贝壳换取秦国低成本粮食的逻辑完全一致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，让其他国家持有美元储备，再通过通胀贬值稀释债务，实现用纸币换实物的持续收割。这种模式短期支撑了美国的高福利、高科技投资，但长期来看，与齐国的盐铁垄断一样，暗藏着信用透支、产业空心化的隐患。二，中美货币政策的底层差异。两种模式的利弊博弈，中美两国的经济策略本质是对历史模式的不同选择。美国走的是美元信用垄断加自由市场的路子，靠货币霸权收割全球，却放任国内产业空心化，导致蓝领收入增长乏力、社会撕裂。中国走的是人民币低估加政府调控的路子，靠汇率优势保出口、稳就业。国家掌控金融、能源等核心领域，却面临进口成本高、居民实际购买力被压制的问题。两种模式都源于历史的实践。美国的模式借鉴了齐国的垄断定价与东汉的市场自由，短期获利丰厚，但长期依赖美元不可替代的信用背书。中国的模式吸收了西汉盐铁官营的调控逻辑与昭宣中兴的折中智慧，注重国家掌控力与经济稳定，但需平衡效率与民生的矛盾。而两者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仍是2000年前的老命题，如何在掌控核心资源、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，避免垄断带来的低效与民生损耗。第四章，军工与电信，当代关键领域的实践。垄断治理的现实探索一，军工领域。中美双向借鉴的历史回响，军工产业作为枪杆子与钱袋子的结合体，其发展模式直接印证了历史的启示。美国将军工完全交给民间资本，初期靠洛克希德、马丁、波音等企业的竞争提升技术，但最终形成军工复合体的民间垄断，国会与企业绑定，军费持续高涨，一艘航母造价超130亿美元，技术迭代变慢， F-35 项目拖延多年，效率低下，成本高企。这与东汉豪强垄断盐铁、齐国官营后期技术停滞的困境如出一辙。中国的军工发展则经历了纯官营军民融合的转型。早期纯官营模式保障了国家安全，但存在技术迭代慢、成本控制弱的问题。后来推行军民融合，让民营科技企业参与芯片、无人机等领域，如大疆技术应用于军用侦察，既保持了国家对核心产能、核心技术标准的掌控，又用市场竞争激活了效率，相当于国家掌方向、民间提活力，破解了纯官营的低效困境。这正是对西汉昭宣中兴折中模式的现代复刻。二，电信领域。两种垄断模式的民生体感，电信作为关系国际民生的核心产业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垄断治理路径。美国推行自由市场政策，表面有 AT&T、 Verizon 等多家运营商，实则形成区域垄断，用户面临老用户资费高于新用户、跨区域漫游费高昂、售后效率低等问题，看似有选择，实则难逃民间垄断的逐利性盘剥。这与清朝扬州盐商表面多家经营，实则联手抬价的套路完全一致。中国则采用国企垄断加市度开放的模式，三大运营商作为国企垄断基础通信网络，保障了全国范围内的网络覆盖，农村偏远地区通网率远超美国。 国家可通过行政调控直接压减资费，如取消漫游费，推广低价流量包，利润最终反哺公共基建。近年开放虚拟运营商牌照，引入竞争，用市场压力倒逼服务升级，实现了垄断控基础，竞争提体验。这种模式既避免了民间垄断的短期逐利，又破解了纯官营的低效，证明关键领域的最优解并非非官即民，而是合理界定边界加有效监管。三，历史与现实的共振。垄断的本质是缺乏约束，从齐国的盐铁官营到美国的军工垄断，从西汉的盐商豪强到今天的电信巨头，历史反复证明垄断的危害与官营或民营的属性无关，核心是缺乏有效约束的排他性控制权。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民间垄断，一旦失去竞争压力和监管约束，必然导致效率低下，价高质次，名声受损。清朝扬州盐商富可敌国，却在赈灾时一毛不拔，而国库因缺乏盐铁税收空虚。美国电信巨头每年赚取巨额利润，却拒绝投入资金改善偏远地区网络。齐国官营盐铁作坊技术停滞，美国军工复合体拖延项目，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垄断者掌握了定价权和供给权，却无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，最终损害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和民生福祉。